37章绝地反攻。说真的，我可能水平的确太次，怎么都看不明白常卫东练的是空手道，而英侠练的是少林拳，但在我眼里只有简单的笔画，哪里还分得出什么套路和招式啊。只见两人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你来我往的，卫东显得底盘扎实，出手凶狠，而英侠则是轻盈飘洒，偶施杀气。打了一阵子，总的看来还是英侠要高一些，卫东常常扑空，而英侠却要好几下招呼到了卫东身上。可惜女孩子家力量单薄，对于卫东这样的厉害角色来说，不要说让他讨饶了，连击倒都很不容易呢。打着打着，很快10分钟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袁浩也跟着兴奋起来，不停地向场内的卫东报着最新时间。卫东精神大振，扑向英侠猛施杀手。俗话说，当官的都怕不要命的，卫东这一下主动性的拼命出击，反而逼得英侠险象环生，好几次都中了招，身法不再灵活了。再这么拖下去，不要说击倒卫东，连自保都困难呀。我站在一旁也是干着急，没办法。这时候袁浩的报时反而像是在帮英侠呢，我自己都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15分钟终于到了，英侠和卫东都累得一塌糊涂，两人汗流满面的站在那里喘粗气，看来这真打硬拼和武侠小说里描写的不一样呀，都号称是武术高手，才15分钟的搏杀就累成这样，书里什么气定神闲，打上好几个时辰什么的，简直就是屁话呀。看卫东和袁浩在烈日下坚持了这么久，肯定口渴的厉害，我拿了2瓶矿泉水走了过去，他们一见我拿了水过来，简直是久旱逢甘霖的样子，一人一瓶抢了过去，痛饮起来。看他们喝得痛快淋畅的样子，我也觉得很舒畅。兄弟怎么样呀？卫东连干了整瓶水，将空瓶子一扔，半带炫耀半带挑衅地问我。
没说的，活挺利索的，这场算平局。
我面色平静地回答说。
说真的，白球老弟，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天我准灭了那个小妞。
听见卫东的这两句低劣的表功，真让我觉得恶心死了。
白球，那下面兄弟就不好意思了。
袁浩有些犹豫地说着，我看着他手中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子笑着说，
有什么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兄弟只要上了场，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袁浩犹豫了半天，我也看出他心里好像还有什么话来着，便直接问了，
袁浩，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嘛，不要憋在心里面，当着哥的面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不知怎么的，对于有些腼腆的袁浩，我似乎有些好感呢。他听我说这话，想了半天，终于冒出了一句觉得。
白秋大哥，我不想要春花，你能把文丽借给我吗？让我伺候她都成。
我一听此言，忍不住心中一惊，原来就觉得文丽可疑。但袁浩冷不丁地冒出这一句话，真让我很费思量来着，到底这文丽干了什么呀，我心里很是疑惑来着。
说那么多干啥，白秋老弟从来说一不二，你们还是比试比试吧。
卫东有些激动难耐地催促起我们来了。
袁浩，有什么要求上场提吧，哥的喜事儿就拜托你了呢。
卫东看我们还没动，干脆推了袁浩一把。
好吧，只要比输了，姓白的身家性命都归你们了，其他的更是不在话下。
我一脸决然地对这两小子说了，转身脱了皮鞋，换了双布鞋，站在场子中间。袁浩走了过来，英侠看到这里，十分担心我的安危，气喘吁吁地闪到我的身前护住我。
让开，妹妹，让我自己来。
我厉声呵斥着英侠。 别，哥，你别比了，还是让妹妹来吧。英霞拼命护着我，元昊也一时迟疑起来。
滚开，手下败将，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卫东走了过来，恶毒地骂着英霞。我一看形势险恶，拉住英霞往旁边一推，
滚开，别在这里碍事，否则哥就不认你这个妹妹了。
说完，我冒死向元昊攻了过去。说真的，我的武功简直不行，元昊轻轻用手一挡，我的手臂就像要断了一样的疼，赶紧撤了下来。还好元昊没有追过来，没辙了，我只好利用所学的轻功和元昊周旋起来。好容易混过三分钟，卫东在场边忍不住了。
郑元昊，你是个娘们儿还是怎么回事？快上啊，你今天不争气的话，老子活劈了你。
元昊也被我几次躲闪给惹急了，目带凶光的对我来了句，
白秋大哥，兄弟得罪了。
然后欺身过来，我左闪右闪，还是挨了几下，真他妈的疼。自出娘胎，也就上次在食堂被打过一次，但那次哪里比得上这种职业杀手下手重呀。我终于被逼到了墙角，除了像横路金二一样往蓝天上飞以外，眼看着是无路可逃了。妈的，今天看来是气数已尽，难逃一劫了呢。正当我陷入绝望的时候，只听见场边卫东一声大叫，
疼死我了，
然后一头跌倒在地。天不绝我，救星来了。元昊被这一分心，攻击上迟缓了一下，但突然脸上豆大的汗滴往外冒，一手按住肚子，一只脚跪在地上，很快也在地上打着滚儿，叫着肚子疼起来。看着两人就地打滚儿，肝肠寸断的样子，我觉得心情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妈的，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人与人斗，其乐无穷。
白秋，你这混蛋，你在水里下了毒，你这狗娘养的家伙。
卫东嘴里翻着瓜子骂我，很是气愤的样子。元昊也骂了起来，我性情轻松地将两人的话做了对比。不管怎么样，还是元昊要懂事些呢。我看着他们两人，英霞站了过来护卫着我，怕他们万一扑上来，其余三女躲得远远的。他们今天可真被吓破胆了呢。等两人折腾了一会儿，好容易消停了点，我走到被折腾得精疲力尽，半跪着直不起身子的卫东面前蹲了下来，用手勾起他的下巴，恶狠狠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姓常的，你不是不认识我吗？今天我让你好好认识认识。
说完，左右就是两个大耳瓜子，打得他鼻子出了血。他先看我还目露凶光，被我两耳光打得收敛了一点。我狞笑着往他的肚子上一挤，他顿时疼得汗如雨下。我站起来，在他屁股上一脚，将半跪的他踢翻在地上，满地打滚。这第二波痛苦的折磨又开始了。我走到元昊身边，笑看着正被折磨的他。
元昊，搁着水好喝吗？
这时候元昊疼得闭上了眼睛。
哥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
我冷笑着对他说，
救救我吧，求你救救我。
听到他用奄奄一息的声音对我说的这话，我冷冷地说，
挺住吧兄弟，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当我第二次走到卫东的身边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嚣张的气焰，像条被斗败的赖皮狗一样趴在地上直喘气。我用脚勾着他的下巴，笑着问他，
姓常的，讨不讨饶啊？
饶了我吧，白秋大爷，我服了还不行吗？
卫东终于服软了，但我哪里能轻易放了他？
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却是我的，懂吗？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上起了哲学课，管他听不听，老子想说就说。
记住，常卫东，
我点着他，
我的女人就是我的，你的你要自己去争取，从我碗里抢饭吃的话，你可能找错了地方。
卫东好像彻底折服了，苦苦哀求我给他解药，元昊也爬过来求我救他，给我赔礼，看着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两条汉子，如今跪在自己身下求我，让我很是陶醉来着。
哥狠还是你们狠呢？这次我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
我大笑着说，
哼，卫东，别以为你这是偶然，是侥幸。只要你还在吃饭喝水日女人，我白秋无时无地的不可以治你。
药，解药，白大爷，给条解药饶了我吧。
卫东磕头如捣蒜，求我让他赶快解脱。我看他那熊样，实在有些解气。
这次不用解药的，只要不动坏心思，半个小时内无药自解。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如果你们是好汉，就应该坚持，谁知道才20分钟就服软了，好自为之吧。
我笑着轻蔑地说完，起身走了，留了这两个傻子在地上受罪，心想
和我斗还嫩着点。
不过当我颇为自得的伴着常卫东和郑元昊气愤和恶毒的目光离开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时的痛快为不久的将来埋下了很大的祸根。第38章，低头服软。我和文丽分别开着两辆车回到了卧龙山庄，今天大家都享受到了九死一生的快感，心情特别愉快。英霞就不用说了，肯定要和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月琴和春花则为自己侥幸逃脱了受折磨的命运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最高兴的好像是文丽，她神采飞扬的跟在我的身后，好像等了这么些天终于出了口恶气的样子。我让仙娇陪着英霞到她的房间去洗澡换衣，然后带了文丽、月琴和春花进了我的卧室。我左右搂着眼睛哭的还有些发红的月琴和春花坐在沙发上亲嘴摸奶，用一片深情安抚着这两位今天被我当成了鱼饵用的燕妾。当我沉浸在他们温柔的情怀和酥软的肉体中的时候，被冷落在一旁的文丽有些吃醋了。她推着我的身体不客气地说，
白秋，时间不早了，我们俩洗了澡换衣服去吧，英霞还在等着我们呢。
我被她扫了兴致，心里特别不高兴，这两天本来就对她不太满意，这下听到他那盛气凌人的口气，自己都纳闷怎么能忍受这么久呢，满腔的怒火一下爆发了出来。我推开搂在怀里的两女，
文丽，你给我跪下。
我冷冷地呵斥着他，他一见我目带凶光，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的面前。
没大没小的，这里谁是爷你知道吗？
我借题发挥起来，他沉默了半天，我见他那还有点不服气的贱模样，心中更生气，顿时咆哮起来，
到底谁是爷，你这个贱人，快说。
他再也挺不下去了，粉脸通红，低声地说，你是爷。我一把抓着他的脑袋，将他拎到胯前，将真手往鼓胀胀的胯下一压。
贱货，好好替爷喊好了，以往爷高看你一眼，你却在爷面前颐指使气，给脸不要脸，今天爷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以免你在外面兴风作浪，坏老子的名声。
我后面这一句话纯粹是诈他的，谁知道却一下击中要害，
温丽顿时没了脾气，脸色惨白，伸出长长的舌头，隔着我的西裤，替我舔起了下身。春花和月琴早被我玩得上了落，是何等机灵聪明啊！一看这架势，连忙解开我的裤子的拉链，顺手摸进鼓鼓囊囊的内裤，将有些冲动的大鸡巴掏了出来。两女撩起薄纱长裙，一人露出一条白皙粉嫩的高跟丝袜长腿，半跨半依在我的腿上。月琴上面陷着甜吻，下面用芊芊玉笋发着大鸡巴，春花只好退而求其次，上面舔弄着我的耳垂，下面用小手摸玩着阴带。我左右搂紧两名艳妾，一边揉摸着他们的玉峰，一边享受着他们的诱人甜香和肉体侍奉，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月琴见我的下面已经硬朗起来，顺势往下就向文丽的嘴中喂去。文丽闻到一股臭烘烘的难闻味道，直往鼻子里钻，那可是一天都没有好好洗过的了呢。但此时的她哪里还敢怠慢，为了讨我的欢心，连忙张开阴唇一口叼住，缓缓地用嫩滑的红舌舔弄起来。我享受着三女温香暖玉的侍奉，那种感觉真可以用飘飘欲仙来形容。玩了一会儿，我觉得还不尽兴，于是用手轻轻地拨去身边两妾的薄纱内裤。两名浪女一见我手一动，都知情识趣地轻梳玉腿，微翘高跟，任我剥衣解带。我伸手到两条粉胯里一掏，早就是春水淋漓，娇喘吁吁了。
文丽婉儿，你用两只小手替你的两个妹子按摩按摩，好好掏掏下水道啊。
我眯缝着眼睛命令着胯下的文丽，以往可都从来是月琴和春花服侍她呀，何曾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轮到他来伺候人了。文丽跪在下面，口手并用伺候着我们三个奸夫淫妇。月琴和春花这两名美妾顿时癫狂起来，口里娇呼淫声着贴到了我的身上。这时我哪里还把持得住，将硬邦邦又长又大的鸡巴从文丽的口中退出来，一把将身边的春花直接掀翻在沙发前厚厚的羊毛地毯上，身子从后面贴过去，一手攥住她那酥软雪嫩的粉奶子，使劲捏玩起来，捏得她直叫疼呢。另一只手搂住她的细腰，将她圆翘结实的屁股顶在我的鸡巴上，撩起了她的长裙，正好是内里真空，一棍就干到她那湿润香暖的嫩穴里面。我美美的耸干着，扭头一看，文丽瘫坐在地板上，像个傻子一样正发呆呢，于是大声叫着，
文丽快来替爷加棒。
谁知文丽听了这话，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候月琴跟了过来，一边将她的真手往我的屁股那里按，一边教她，文丽姐，加棒就是让你舔爷的屁眼呢。但文丽的红舌一下又一下地舔着我那肮脏发臭的屁眼时，我真的是太爽了。前面尽兴干完着我那最得宠也最漂亮的一名小妾春花，后面则是我那气质高雅容貌出众的女大学毕业生，白领丽人，龙腾公司的副总经理，我亲爱的大姨太文丽，恭顺地替我舔含着臭屁眼。这份艳福可是以前都不敢想的呀。一阵猛烈的耸动之后，一股浓精和着满腔的欲望尽情喷洒在春花的体内，我也逐渐安静下来了。等到我们洗完澡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快六点半了。英霞在外面等了半天呢，才发现完欲望又洗了澡，浑身热乎乎的，神清气爽的感觉。看见英霞一件白衬衣和石墨蓝的牛仔裤，白色短袜加运动鞋，学生短发下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一副干练清爽的模样，顿时心中升起一阵兄妹间纯洁的情谊。 我走过去，搂着她亲了一下，笑着说：“
妹妹今天真漂亮啊。”“
哪里，别这样当着大家的面呢。”